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同在。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必须寻求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赎者呢？这个答案就是他必须是真人且是无罪的，但同时他必须比一切受造物更有能力，也就是说他同时必须是真上帝。那接下来的两期节目里呢，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把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的第一部分，为什么他必须是真人且是无罪的人。
那个答案就是他必须是真人，因为按着上帝公义的要求，人性犯罪必须由人来偿还罪债。他必须是无罪的人，因为罪人不能为他人偿还罪债。
实际上呢，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部分呢，就是说他必须是真人，因为按照上帝公义的要求，人犯罪必须由人来偿还罪债。换句话来说，人类犯罪是人得罪了神，而不是其他的动物或是其他的受造物得罪了神。因此呢，按照神的公义和公平，既然是人类犯了罪，那犯罪的人类本身必须为罪要付上代价。神是公义的，不可能因为是我们人犯了罪，神让一个非人类的受造物替我们人来偿还罪债，与上帝公义的属性是相关的。
为什么必须是真人呢？就是因为是人犯的罪呀，神又是非常公义的，人犯了罪，那人就要承担这个后果啊。必须是100%的真人才可以满足上帝的这个公义的要求呀。人又都犯了罪，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要一个真人，还得是无罪的人才可以满足神100%的这个公义的要求呀。
是，罪人是不能够为他人偿还罪债的。这个就好比我们本身，我们已经负债累累了，我们怎么可能还有多余的财富去为他人偿还债务呢？所以说我们都是罪人，那必须还得有一个无罪的人替我们偿还债务。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答案第二部分要理解的内容了。因为罗马书也说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人是无法替别人偿还罪债的，必须得有一个无罪的人替我们偿还。所以说我们这位中保呢，他必须是真人，同时他也必须是无罪的人。
有时候啊，我反复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一遍一遍会问自己，为什么耶稣非得来呀？就是这件事情啊，百思不得其解，真的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就不能够代替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吗？非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吗？神要成为人的样子吗？然后他不担心，如果人知道了，原来神也会变成人，那人不会更骄傲自大吗？ 所以其实我在想，跟小孩子在一起分享真理的时候，小孩子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至少我了解的4、5岁的小孩子哈，他们应该不会问出为什么必须是真人且无罪这么严肃的问题。但是你如果告诉他，耶稣真的跟你一样啊，如果你做了错事，你向他祷告，他能够明白，并且他是这么爱你的，他愿意为你承担所有的这些过错，你向他祈求，他就会饶恕你。哎，小孩子啊，他其实都听得懂，就怕你不教他。你一旦跟他说，你就原汁原味的说，他们其实都可以直接领受。小孩子对真理的直接领受力，常常让我非常惊讶。我时常觉着，反而是我这个看似成熟的大人，脑海里会生出无数个问题，但他们的心却是很柔软，向着真理的。有时候我也读这些问题时候，在问哈，为什么翻来覆去的会好像问同样的问题？因为今天的问题似乎跟上周的那个可以归为一类，
是，
跟我们下一周想要分享的那个话题好像又在重复。怎么翻来覆去的就把这一个十字架的救恩，要换着这么多很细节的视角来分解出来呢？我们的先辈总结出来的这些要理问答，为什么如此细腻，也要每一个成人一遍又一遍来学呢？我常觉得成人的心理啊，不单单是很多问题，越成熟越长大，随着年岁在地上的日子啊。那个罪真的是叠加状态，会让我们轻忽或者是忘记救恩的，真要一遍一遍学，每一个细小的区别的内容啊，都让我们归回到十架救恩，去真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这些真理，父母需要这样一遍又一遍。在各样细致的视角下去认识耶稣的，要不然我们父母真的会在日常生活中忽略这浩大的恩典的。那怎么能够随时随处教小孩呢？
对，其实就是神的真理呢，要反复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去谈论。我们要昼夜思想，无论是起来还是坐一下，我们都要谈论。啊，其实神知道人这种健忘的本性的。如果我们不常常的谈论神，我们又在这个世上生活，当所有的外面的诱惑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离神很远了。其实罪就是这样在叠加的。如果我们又不在真理里面靠着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哪个人敢保证我一直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下去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把这个答案原汁原味的跟小孩子们来分享呢？就是让他们从小就要把这些真理牢牢的记在他们的心里。我在养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中，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这样的：当他们单纯的心跟父母来学习这些真理的时候，他的那种专注力也好，他那种记忆力也好，都是最好的时候。就是说，有那么专注的时间的时候呢，那个真理就特别特别容易扎在他们的心田里面。不像我们成人学习，我们还要思想为什么答案是这样的，还要在逻辑上自己再论证一下。其实很多的时候，小孩子们他是很单纯的接受，我们就是这么反复的说，他们真的就记住了。
是啊，说真的呀，我想每一个人在认识真理、在体会真理、实践真理过程中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生命状态哈。我分享的是我自己的挣扎，但每一个人的挣扎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越来越相信，即或信主多年，也一定在真理的上面会有软弱的时候的。我们养育孩子，一定也会遇见教导真理上面的软弱的时候的。有时候是我们忙碌，可能会忽略我们输出的教导，有时候是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每个小孩子不一样。有些孩子啊，他会天然的有倾向性，愿意去了解关于神的事情。 那有些小孩子，他真的就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你从小就看得出来，他专注在他自己的画画啊，自己做别的事情啊，可以。但你一跟他讲关于真理的事情，他就懵懵的，没有什么反应的。所以每一个小孩子在领受真理的状态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小孩子他年幼的时候愿意多听，长大了这个会背经文的孩子未必能够把真理实践得很好。有些小孩呢，你看似他好像没有记住什么经文，也不会背诵，每次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也不太专注。哎，但是他成年以后，在他人生体验过程中，他反而真知道救主是怎样爱他，救恩是什么滋味，他回转的反而很快。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在圣灵的教导下，在圣灵的浇灌下，哪一个孩子他能够在真理上茁壮成长，他生命的状态什么时候是低谷，什么时候是高峰啊？但无论如何，主导文也告诉我们嘛，就求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很多时候，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的这个伤心和软弱，还有受到一些失望的时候的一些气馁，也是从撒旦来的试探的。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彼此鼓励吧，因为我最近这几天就有这个试探，因为两个孩子当中有一个孩子的信仰，目前啊，暂时是一个低谷的状态，我就很自责，总觉得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再多一点教导就好了，或者我能够再认真学习、认真生活，再多一点点榜样的力量就好了。很自责，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学好，也没有活出来，所以影响了孩子。我想，很多父母也可能跟梦圆一样，会有这样的挣扎。那如果你是年轻的父母呢？我真的很鼓励你，趁着年幼的孩子还在身边，他们耳根很软，把教导真理放在第一位。日常每一天，吃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去公园玩的时候、接送他们的路上，随时随处教导他们真理。若是啊，可能孩子已经过了青春期了，甚至于正在青春风暴期，在叛逆，根本听不进去真理的时候，那我们就多一些祷告的时间吧。相信圣灵会扶助我们的父母，也会扶助我们的孩子。祷告永远是父母可以送给孩子一个很宝贵的礼物。然后就是父母要自己学习，不断的学，不断的学，将真理存在心中，又从圣灵领受了神爱的浇灌，知道耶稣他是真人，真实活着的人，他救过我们。生在高天，现在他也真实的活在永恒里，常常为爱他的人在祷告。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从亘古到永远爱我们的永恒主，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软弱呢？就借着主祷文，每天祷告，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是的，无论是我们自己生活，还是我们养育孩子，我们靠的都是这位充满能力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真人，他能够体恤我们。也愿我们所有的父母把我们的眼光都聚焦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而靠着人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是啊，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无罪的中保。他来了，才能让我们接着他与神和好，而且他是圣子，神所喜悦的。我们因着爱子的救赎，才能被神也称为属他的子民，属于他的儿女啊！何等蒙恩的事情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谢谢我们的主，更感谢圣灵把我们从各样的罪中一次又一次领回来，回归到救恩这条路上面来。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请大家继续坚持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谷，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让我拥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生活的路上，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点点滴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更是走在一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成就的这条恩典之路上。在我们走天路的这个历程当中，我们会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神并没有应许我们的天空常蓝，花儿常开，我们会经历人生的风雨，甚至会经历人生非常大的苦难、困境的冲击。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遇到我们生命当中重大的、困难的境况临到我们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如何的来仰望神，依靠神来走出我们的这个困境呢？今天我们的路上时光，我们要先从圣经路德记的第一章来谈起。圣经的路德记，当然它的主角自然是路德，但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先从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来说起。拿俄米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甜、欢乐、甜美。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却发现作为神的选民的拿俄米，他的人生在寄居之地的摩押地陷入到了非常悲惨的无望的一个境地。拿俄米本来是跟着他的丈夫以利米勒，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为了躲避故乡，也就是犹大伯利恒的饥荒，而来到了外邦的摩押地寄居。但是就是在寄居外邦之地的这些年过程当中，拿俄米的生活经历了重大的创伤。首先是圣经记载说，她失去了丈夫，以利米勒死在了摩押地。接着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娶了妻子的基连和马伦也死了。也就是说，拿俄米在寄居摩押地的这些年当中，他接连失去了家中的三个男人，一个是丈夫，两个亲生的儿子。所以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的拿俄米是一个寡妇，并且她是一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连丧两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灾难。圣经说，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人生困境当中，拿俄米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与两个儿妇起身从摩押地归回。原因是因为他在摩押地 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拿俄米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听见，使拿俄米做了一个决定。其实透过经文我们知道，拿俄米知道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人生的困境，是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透过圣经我们知道，当神的选民在应许之地背离了神的话，偏离了神的道的时候，神就会兴起饥荒、瘟疫、灾祸降在应许地，目的是为了使神的子民能够重新回转，归回到神的道当中。因此在路德记的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也就是说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俄米没有选择留在应许地回转归向神，而是选择了按照人的方式离开了应许地，到外邦之地的摩押去寄居，为了想存活下来。但是他们在摩押地却遭遇到了人生重大的灾难，就是家中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在了摩押地，接着两个儿子也客死他乡。我们会看见拿俄米的生活瞬间就起了重大的风暴。拿俄米知道是耶和华兴起了这个环境，耶和华使他受了大苦。我常常在想，当我们的人生也遭遇到一些艰难、一些困境的时候，或许是经济上的困境，或许是我们人际关系里的困境，也或许是我们身体软弱的困境，更或许是我们情绪灵里的困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是好几种困境一起来，用一个词就叫做内外交困。那作为神的选民，作为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否会像拿俄米一样，当我们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会继续的确信耶和华眷顾他自己的百姓？是否会确信神啊，你会眷顾我，你总不撇下我，总不离弃我，你一定会将我从困境中带回。主啊，我呼求你。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天父的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那当我们遇到如此重大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看待我们的困境？我们会抱怨我们的主耶稣吗？我们会离弃我们的主耶稣吗？我们会不再去教会，不再读经，也不再祷告了吗？有一位姐妹，她自己儿子3岁的那一年被检测出来有先天性的一种疾病，非常难以治愈，所以这个姐妹啊，她的内心里就非常想再要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事与愿违，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日当中，这位姐妹并没有心想事成。渐渐的，她的心中开始埋怨神，她开始远离神，她渐渐的就不去教会敬拜了，也渐渐的不再参加小组的聚会了，她在生活当中也不再读经祷告了，因为她埋怨神为什么不赐给她一个健康的孩子，因为她认为这个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带给了她的生活很多的艰难和不容易。我们非常感恩的是，神对她不离不弃，多年之后，神又重新把这位姊妹带回了教会，带回了神的家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或者你曾经面临过什么样的不容易？我们作为神的子女，该如何的看待我们生活中遇到的这些艰难存在呢？我们是抱怨我们的神，远离我们的神，还是我们像拿俄米一样，在他人生的困境甚至是绝境当中归回神的应许地，归回到神的慈爱与眷顾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该如何的来选择呢？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我们呼求你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